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4月28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政府服务将会从下个礼拜一5月4号起逐步恢复，绝大部分公务员开始正常上班，但是政府仲未有决定是否放宽旅行和社交距离限制，这些限制即将在下个礼拜到期。香港星期二4月28号连续第三日没有发生新增确诊病例，过去两个礼拜香港的新增确诊病例都在较低的水平，反映疫情暂趋缓和。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林郑月娥
星期二28号宣布政府将会重新调整工作，让政府雇员从下个礼拜一开始正常上班，各类委员会会议正常恢复，但是庆典、颁奖典礼等大型活动将会继续取消。此外，在不违反禁止群组聚集的前提之下，包括室外运动场地、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设施将会重新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对中国处理新冠病毒疫情不满，正在进行认真调查。他说有很多方式可以令到中国政府为疫情全比美国和全世界造成的巨额损失去承担责任。星期一4月27号，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有关新冠病毒疫情记者会上被问到怎样令到中国政府承担责任的问题。他回答说，有很多方式可以令到他们承担责任。你们可能知道，我们正在进行非常认真的调查。我们对中国很不满，我们对整个局势很不满，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本来可以在源头上被压制住，本来可以很快被制止，这样就不会散播到全世界。我们相信事情应该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会令到你们在适当的时间知道，不过我们现在正进行认真的调查。美国政府批评中国政府隐瞒新冠病毒疫情并打压吹哨医生导致全球大流行病的发生，以共和党人为主的一些国会议员正在推动法案追究中国共产党政府责任，并且有可能要求中国赔偿损失。一些欧洲国家也都出现了向中国追责和索赔的呼声。美国在星期一宣布将对中国实施新的出口限制，防止中国通过民用、商业等途径获取美国先进技术然后转为军用。美国商务部的新规定要求，如果美国公司要向中国出售军事相关产品，即使是为民用而购买，都需要事先获得商务部的许可证。商务部还取消了针对某一些集成电路、电信设备、雷达和高端电脑在内的民用产品的豁免。这项豁免规定，如果是用于非军事实体和用途，即可以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之下出口某些美国技术。目前美中关系因科技竞争和新冠疫情恶化，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一指责中国向美国提供质量不合格的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盒。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任命纳瓦罗负责与新冠疫情相关的物资供应工作。纳瓦罗表示，对病毒和抗体进行更多测试，对于美国人能够重返工作岗位至关重要。印度和中国因为中国医疗检测工具质量问题发生纠纷，中国批评印度停止使用中国新冠病毒测试剂并要求退货决定是不公平和不负责任的。印度疫情防控最高领导机构和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星期一表示，由于准确度太过低，该机构已经要求各个邦停止使用从两间中国公司订购的这些病毒抗体试剂并予以退货。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星期二回应说，对印度的决定深表关注。荷兰贸易企投资办事处代表纪维德星期一宣布，该处的名称简化为荷兰在台办事处，并形容这样的更改名称是少一些多好多。对此，中国官方传媒环球时报报道，中国驻荷兰大使馆表达严重关注，随即与荷兰外交部联络，要求荷兰澄清并提出严正交涉。报道中说，台湾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坚持一中原则是发展中国和荷兰关系的政治基础。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全球之际，
台湾日前捐赠荷兰600,000个口罩。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台两国的卫生部长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抵抗新冠病毒疫情。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连续第三日零确诊，近四成人希望恢复社交聚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武汉肺炎疫情逐渐缓和，在星期二就录得了连续第三日的零确诊，亦是一月底疫情爆发以来首次连续三日出现零确诊。香港的民意研究所在星期一开始公布每日更新的疫后复常指数，四项指数包括复工、复课、复聚以及公共设施重开。其中复聚指数连续两日维持大约40分，是四项指数当中最高的。有香港学者分析说，最多市民希望恢复社交聚会，当局应该要考虑批准一些不会影响到公共卫生的游行集会，这样才可以赢得市民对政府的信任，令人信服四人限聚令是基于公共卫生而不是政治考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六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卫生署1月23号正式宣布首宗武汉肺炎确诊个案。至到三月中，欧美国家相继爆发疫情，大批留学生和移民港人回流香港，导致输入个案大幅上升。特首林郑月娥三月底宣布多项更严厉的防疫措施，包括3月29号开始禁止四人以上在公众地方聚集，俗称限聚令，以遏止疫情扩散。限聚令的实施每次为期14日，因应疫情发展，当局两次宣布延长，最新一次的期限是5月7号结束。由4月12号开始，武汉肺炎的确诊宗数维持个位数，至到4月20号出现零确诊，至到星期二，即是4月28号首次连续三日零确诊，亦都是九日以来的第五次零确诊，累计个案维持1038宗，包括一宗怀疑个案。随住武汉肺炎疫情减退，市民开始讨论应该在乜嘢条件之下恢复正常生活。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4月21号开始启动疫后复常指数调查，第一阶段包括复工、复课、复聚、公共设施重开四项指数，每日都会在网上更新指数，以掌握民意变化。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4月28号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疫后复常指数调查显示，以100分为满分，复聚指数是 37.4 分，是四项指数当中最高分，其次是复工指数的 32.6 分，公共设施重开的 29.3 分，以及复课指数的 20.1 分。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及行政总裁钟庭耀表示，希望疫后复常指数可以为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提供民意数据参考，其中复聚指数是 37.4 分，反映近四成人希望当局尽快改变不超过四人的限聚令，让市民恢复正常的社交聚会。钟庭耀表示，目前四项指标都未到50分，反映大部分香港市民仍然未太急于恢复所有正常生活，但是如果指数上升到50至67分之间，政府都不愿意回应民意改变一些防疫措施，可能引起反弹。
但純粹數字呢，我就叫大家在從評論和分析的角度呢，就是留意小心看著哪個數字呢，去到50和67之間呢，是一個很重要的領域。我意思就是67都不做事情呢，我可能就會政府民望又要再有一個新的考驗了。
當局以防疫為理由，限制四人以上公眾聚會的限聚令，由3月31號太子地鐵站市民悼念831事件7個月開始，多次被警方引用禁止市民集會。有網民自發4月21號在元朗紀念721事件9個月，有參與的年輕人向傳媒表示，警方向他們發出罰款2000元的限聚令告票。職工盟向警方申請星期五五一勞動節遊行，警方亦都以限聚令仍然未取消，以公共衛生為理由拒絕發出不反對通知書。職工盟建議遊行以四人一組，每組保持 1.5 米的社交距離，就遊行提出上訴，星期三即是4月29號將會有上訴結果。對於疫情緩和之後，當局如果不盡快取消限聚令，對政情會帶來什麼影響？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副教授鄭偉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基於目前香港市民對港府的信任相對比較低，當局應該考慮批准一些不影響公共衛生的遊行集會，這樣才可以贏回市民對政府的信心，令人信服四人限聚令是基於公共衛生而不是政治考慮。
即如果他可以透過呢一啲嘅，即係容許一啲有即係合法嘅示威，而當嗰啲主辦單位係能夠喺唔影響公共衛生嘅前提之下，譬如四個人一組咁樣，咁呢個其實正正係佢贏翻市民嘅信心、信任嘅一個方法嚟嘅，即係話俾你聽，我哋嘅政策其實係基於科學嘅考慮、公共衛生嘅考慮，而唔係一啲政治。嘅考慮，咁呢個本身係一個，即係如果我哋仲有機會去將唔同嘅群體拉翻近啲，有啲 basic 嘅 principle。係嘛？大家係可以信任嘅，係建基於呢啲做一啲決定。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建華表示，限聚令本身係中性嘅，世界各地都有類似嘅防疫措施，甚至比香港更嚴厲嘅封城措施。他認為如果港府處理得好的話，有機會可以提升民望，但是鍾建華認為警方將中性的措施變成打壓市民的手段。
但這個政府呢，就你給好東西他都當狗廢，事實上即 有件事給你拿分，但是政府在限聚在這個抗疫過程的種種失誤啦、遲疑啦，林鄭月娥的表嘴表舌啦，即其實令到政府失信。就算限聚令這個我自己本身，我自己一直都說這個很中性的事是好事來的，但是當你看到警察拿著個限聚令來玩那些黃店啊，拿著個限聚令來到去人家來到說我出告票給你兩個人，我當你我看到是就是這樣，那一件本應中性的可以是合理處理件事的一個手段呢，都變成一種政治打壓的手段，咁呢個先係最失敗的地方。
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二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記者表示，目前大約有4800名公務員完全在屋企工作，政府決定5月4號起分兩階段回復正常服務，公務員恢復正常上班。被問及近日示威會不會成為延長限聚令的因素，林鄭月娥回應表示，現在仍然未決定是不是延長限聚令，主要是保障公共衛生對香港經濟影響和市民感受，強調香港有示威的自由，因此不會有這個考慮。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部長阿扎爾在美國東岸時間的星期一和台灣衛生部長陳時中舉行了電話會議，美台雙方就新冠防疫的策略以及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議題是交換了意見的。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衛生與公共服務部部長阿扎爾在他的推特帳號上貼出了他和陳時中在電話會議上對話的照片，貼文當中表示，今天上午他是和台灣的陳部長討論了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他向他表達謝意，感謝台灣和美國分享了他們的最佳做法以及資源，現時全球衛生夥伴關係要比所有的時候更為重要，他亦都對台灣的貢獻表示讚賞。台灣衛生福利部表示，衛生部長陳時中是在台灣時間4月27日晚上8點舉行雙邊電話會議，會議當中阿扎爾部長是讚許了台灣在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成就，並且感謝台灣是捐贈口罩，雙方就防疫策略深入交流，亦都交換了彼此之間對全球衛生安全以及其他重要衛生議題的看法，尤其是台灣應完整參與世界衛生組織的議題。台灣衛生福利部的聲明當中表示，陳時中感謝美國和台灣合作對抗疫情，並且堅定支持台灣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希望美國持續支持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與今年世界衛生大會以及完整的參與世衛會議機制和活動。阿扎爾部長重申，美國將會持續全力支持台灣擴大參與世界衛生組織與全球衛生事務，讓台灣能夠與國際社會分享貢獻他們衛生專業，促進全球衛生安全。聲明當中還說，雙方同意在未來繼續深化以及擴大衛生領域的合作，尤其是新型冠狀病毒的疫苗、藥物的研發以及防疫物資等合作。最後兩人亦都表示期盼是再次會面，這次的會議的時間歷時30分鐘。聲明當中表示，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力英傑以及是台灣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思劍以及是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處處長周志浩等人都出席了這個的會議。台灣外交部亦都在推特上面轉推阿扎爾的推文以及是陳時中和阿扎爾舉行電話會議的照片。外交部長吳超燮在推文當中說，很高興能夠在外交部舉行陳部長和阿扎爾部長的電話會議，他們在討論台灣和美國對新型冠狀病毒的議題上面有很多的分享。美台近來有多項的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合作，雙方在3月中是發表防疫夥伴關係共同聲明，加強彼此之間對於疫苗的開發、藥品以及防疫物資的合作，以及是最佳做法和信息交流等等。台灣亦都捐贈了給美國超過200萬片的口罩，美國國務院亦都表示將會推動和全世界國家分享抗疫的台灣模式。台北時間在星期六的上午，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與台灣副總統陳建仁之間的一場網絡座談會上，美國在台協會處長力英傑在談話當中指出，正正是這種的時刻，美台之間真朋友、真進展的夥伴關係被賦予一層新的意義，亦就是為何蓬佩奧國務卿會在推文當中說，真正的朋友會在艱難的時刻是站在一起。他說，台灣不需要花費納稅人的錢來幫助其他人，亦都不需要以政府機構以及民間領域的專業來協助全世界處理危機，但是他們卻是這樣做，而且很願意這樣做。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裏面，美台將會共同合作應對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的假訊息，以確保雙方社區有管道取得如何防止病毒擴散的正確以及是及時的訊息。力英傑表示，美國是熱切地準備好和台灣的合作推動抗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台灣模式，正如蔡英文總統在4月16日的時候在《時代》雜誌文章裏面所聲稱，台灣的成功並非偶然，而是台灣模式最根本的元素就是透明化，官方和民間的透明，台灣和國際社會的透明化。 他说台湾模式是全世界最有效的模式之一，这个是一个民主体制之下的产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贝拉众议员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佩芝使用 Skype 的专访。贝拉众议员在专访的第二部分是提到了新冠疫情之下美中关系，他认为疫情爆发的时候中国政府反应十分不恰当，缺乏透明度和散播虚假信息，亦无济于事。这名民主党国会众议员就呼吁中国如果想成为全球领导者的话必须要保持透明。以下专访的第二部分，张佩芝就问贝拉众议员目前的美中关系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下的局势，究竟他认为当疫情一开始在中国武汉发生的时候，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和美国分享信息上做得更好呢？贝拉众议员回答说
I think China's responseWhen we were seeing the first reports of the outbreak were totally inappropriate. You know, we wanted to send the best scientists from the CDC, the NIH.
贝拉众议员认为当我们看到疫情爆发的报道开始出现的时候，中国反应是完全不恰当。美国想将疾病控制中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和世界各地最好的科学家派到疫情热点的地区，不单只是为了保护美国，亦是为了帮助中国更加了解这种疾病，并且走到疾病的前面。他说这种透明度缺乏是令人诧异的，他认为这个亦令到全世界很多人感到震惊。他希望大家从中学习到的就是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处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必须要共同努力，因为这个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美国之音记者就追问目前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信息的，特朗普政府要求中国提供信息，作为国会议员究竟他希望中国能够提供些什么信息呢？令到你亦令到我们所有人对今次的疫情有更多了解呢？
We know the virus originated in Wuhan. You know, was it accidental from one of the wet markets jumping to humans?
贝拉众议员说我们知道病毒起源于武汉，究竟病毒是不是在一个湿货市场里面意外地跳到人类身上呢？有报道说美国国务院有关电文提到有些实验室可能存在缺乏安全标准的问题，不过宣告将并且试图互相指责玩弄政治对任何人都无帮助，反之令到我们一起真正去了解到这种病毒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去传播到人类身上的，以及怎样去传播出来的。中国如果想成为全球领导者的话，如果他们想要为全世界树立榜样的话，就不能够行事诡秘。贝拉众议员又说全球领导者必须要同时对好事和坏事承担责任，他们必须要同全世界进行合作。对中国来讲这个亦是一个机会，通过准许外界入境研究病毒去展示他们的领导力，而不是隐瞒数据和事实。因为我们都希望确保我们了解到这种病毒去帮助我们复苏，但同时我们亦希望预防下一次大流行病的发生。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新冠病毒疫情始于中国，但是现在北京正展开一场广泛的散布不实信息的宣传活动，企图改变叙事以及话语权。例如一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经在推特上说可能是美军将病毒带到武汉，究竟贝拉众议员对这种虚假讲法和毫无根据的阴谋论有些什么回应呢？他说
I think conspiracy theories, fake claims like hey, it may have star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elsewhere,just don't help anything. You know, let's deal with the facts. Let's be adults about this.
贝拉众议员回应说他认为那些阴谋论和虚假的讲法话源头可能在美国或者其他地方，这些都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应该要好好地面对现实，令到我们要成熟一些。虚假信息缺乏透明度对任何人都没有帮助和好处。就好像他之前所说，如果中国想作为一个受到尊重的全球领导者的话，就必须要拎出应有的行为。美国之音记者继续问美国可以采取什么行动去反击那些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的宣传活动呢？贝拉众议员说
Look, I think everyone in the scientific world and in the medical world and around the globe understands where this virus came from. That's fine.
贝拉众议员说他认为全球科学界和医学界都知道这种病毒是哪里来的，这个是没问题的。 令到我哋可以尽快搞清楚呢种病毒点样去传播到人类身上，令到我哋搞清楚呢种病毒点解会传播咁快，令到我哋对呢啲问题有更进一步了解。呢、这个就需要系从中国开始，佢哋可以制造任何佢哋想要嘅虚假信息，但系呢个唔系一个成年人或者一个全球领导者应有嘅行为。佢又话唔认为而家系美国同中国打政治战嘅时候，但系好唔好彩呢啲事情已经发生。布拉仲议员又认为而家系要令到全世界最大嘅两个经济体进行合作嘅时候，唔单止系为咗两国彼此帮助，亦因为世界需要呢个合作，尤其喺病毒传播到南半球同其他地方嘅时候。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继续问：咁好多外交政策观察人士话，美中合作嘅时代已经结束啦。咁贝拉仲议员刚才亦提到一点，咁究竟佢希望睇到双方有啲乜嘢合作咧？系咪亦系咁样嘅评估咧？
I think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nd really the Western world and a large part of the world in China, is going to be different as we come out of this pandemic.
贝拉仲议员话，佢认为随住我哋走出呢次大流行病，美中两国关系以及西方世界同世界大部分地区同中国嘅关系将会出现不同。呢个系乜嘢关系呢？呢个同中国应该要点做有关。如果中国只系以不诚实、缺乏透明度嘅态度行事，唔帮助世界其他地方抗击呢种病毒。咁佢认为呢种关系将会非常不同。而另一方面，如果中国展示出领导力，如果中国同其他西方国家合作，如果中国有透明度，令到西方世界及其他大部分嘅国家能够进一步了解到目前呢场大流行病同病毒嘅话，咁或者可以令到中国展现出佢哋系全球嘅领导者。美国之音记者最后就问贝拉众议员，究竟佢对中国嘅观众同听众想传递啲乜嘢信息啊？贝拉众议员话：，
To the audience in China, a virus doesn't understand borders. It doesn't understand your religion, the color of your skin. This is a virus, and it's affected the entire planet.
贝拉众议员话：，中国嘅观众朋友，病毒系不分国界嘅，亦唔理你啲乜嘢宗教信仰、肤色、种族，佢系一个病毒，影响到整个世界。作为一名医生同国会议员，佢唔系喺呢度去怪责任何地方。佢喺度系表达嘅系担忧。贝拉仲议员话：，我哋必须要共同合作，努力了解呢种病毒，因为佢害死咗好多中国公民。我哋必须要帮助准备应对同预防下一个病毒。全世界都喺度一齐经历紧呢一切。咁而家正系时候啦。咁中国要负担更多嘅领导角色，同世界其他地方合作，保持透明度。咁样嘅话，我哋先至可以更好地了解究竟发生乜嘢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张佩芝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结束了长达四年半妻离子别的日子，在4月27号晚上大约7点45分返回北京屋企。同在一日之前突然患了急病的太太李文竹和他年幼的仔全全重获团圆。咁好多网友就表达咗佢哋嘅祝福。李文竹同王全章见面之前咧，系表达咗佢哋嘅心情激动嘅，咁并且对各界嘅支持表示感谢。下边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喺北京嘅报道。
喺星期一中午，李文竹嘅朋友，另外一位709案律师李和平嘅妻子黄超岭喺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话，王全章通过微信音频。话俾李文竹知，济南盛井公安派出所警察当日开车送王全章返回北京。喺一日之前，李文竹喺北京得患急性阑尾炎入院治疗，因为709案服满刑期之后被当局强制押送到山东济南居住嘅王全章，乘坐包车前往北京，欲探视照料患病嘅妻子同佢年幼嘅仔，被当地警方拦截。對於王全章提出返回北京陪護患急病的妻子和照料年幼的仔，警方當時表示將會向上級請示。王全章律師在4月5日出獄之後，即是被以疫情隔離為由送往濟南居住，在星期一下午正是在北京的一個公安派出所等待警方辦理交接的王全章對美國之音表示，這次回來不是暫時性的探親，而應該是一直在北京家居之中居住。王全章又表示，在即將返回到分別很久的妻子和兒子身邊的時刻，非常想要擁抱他們。他又說， 佢好期待，其實好想好想咁樣抱一下佢個仔，一直喺度想像，喺裏面想像喺監獄會見嘅時候，一直係隔住玻璃。而家佢終於可以抱一下佢嘅妻子同佢嘅仔。被問到重返北京之後嘅心情，黃全章表示好高興，睇一睇外面嘅北京嘅風景，感覺並冇好大好明顯嘅變化，可能需要具體咁樣生活幾個星期之後，先至能夠感覺到啦。在北京家居之中仍然是忍受病痛的李文竹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在即将见到日夜思念的丈夫之时，心情激动忐忑，对于各方长久以来的关注和支持，他又表示希望通过美国之音向社会各界表示感谢。长期关注709案被捕人士和中国人权状况的吕德媒体人苏宇彤发推描述了黄全章和李文竹当时的心情。推文说，全章律师离家还有20公里，一个归心似箭，一个心急如焚等待。他稍后发出的另外一条推文写着，下午6:04文竹打通了全章的电话，全章说并不方便，等一阵间再讲。从出发到现在已经6.5小时，丈夫和妻子相对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等待吧。在一日之前，黄全章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出狱之后被限制人身自由，限制他进京，他很难接受，一直在据理力争。他认为剥夺政治权利不是剥夺人身自由和讲话的权利，不让他接受媒体采访是违法的。黄全章表示，目前当务之急是去到妻子和他的仔身边，尽他作为丈夫和父亲的义务，这些都是他的基本人权。美国国务院上个星期呼吁中国政府给王律师恢复行动自由，给他返回到北京和家人团聚。北京对此回应说，拒绝外国干涉中国的内政。王全章现年44岁，原是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曾经代理多宗政治敏感的案件。2015年7月被捉捕之后失去了音讯近3年，之后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李文竹和709案其他被捕人士的家属坚持维权抗争，受到国际社会的瞩目。2019年1月28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宣判，认定黄全章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他有期徒刑4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5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近日视察陕西多个地点，中国官媒大量报道当地群众热烈欢迎的场面，不过实际上他所到之处还有一些上访者企图拦截告状，但是都被陕西当局强力维稳。访问发表公开信话，习近平回乡只是为了护龙脉，不如不要回去陕西视察了。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维权网报道，陕西等地550人上访人士的代表得知习近平即将来陕西同西安后，萌生上访念头，没办法获知他在西安县具体行程，就日日到南郊象八宾馆口控运气，希望能够有机会拦轿车告御状。不过陕西省各地接访官员早已经备好接访车在那里等候。西安居民张小娟对美国之音说，我们一去一落公交车就被人截住，根本就入不到去，去不到了。在公交车上人家将你堵住，他们拉住你不准去，到站后那里都是人家接访的人，自己的人没了，我们这些人去一个人家就整走一个，去一个人家又整走一个。在习近平所到之处的沿途，当局都严防高层建筑物内有人威胁他的车队。张小娟说，都是陕西地方政府安排他习近平去哪里，去之前派出所用望远镜对高层的各个窗户都照了一下，不准开一些啦。习近平车队临来之前还往楼上照，他们都是为了保证习主席的安全，安保工作做得非常到位，但是这些维稳人不管底层的人的死活。维权网说，4月22日西安市未央区访民刘慧容向外求救， 称因为佢到西安象拔宾馆揾习近平投诉，刚落公交车就被接访人员拿下，而家软禁喺陕西省安康市，冇咗消息。另外，仲有唔少陕西省各地维权代表嘅电话，至今处于关机失联状态，冇办法获知佢哋嘅现状。报道显示，为咗确保唔出现拦轿车喊冤嘅现象，陕西当局仲先发制人，对上访人员排队摸底。张小娟话：佢哋都认识我哋呢一啲上访嘅人，因为上访嘅事已经多年，你一去佢哋就认识你，跟住要你俾当地嘅街道办事处嘅人接走，佢哋就喺车站嘅站牌嗰一度等住，一落车就有人整走你，根本到唔到宾馆眼前。维权网仲话，为咗严防访民告御状，陕西省同西安市当局甚至启用编外嘅社会混混。四月二十三号下昼，一个叫赵武生嘅打手对访民黄小琴兄妹话：喺小区活动一下就得啦。今日你黄小琴敢出小区大门一步，我就整死你。访民报警后，则被告知呢个只系语言威胁，不予立案。赵武生则得意洋言：每次报警，边个敢嚟喐我一条汗毛啊？虽然习近平陕西之行喺严密维稳下进行，但系好多上访民众仲系唔愿意放弃任何机会。咸阳拆迁户陶兰梅对美国之音话：谂办法见习近平，乜嘢办法都谂啦，根本见唔到，人都去唔到近处，早早就俾人隔开咗，边度能够见到呢？都系痴心妄想，不过就想试一把，因为自己冤情太厉害。唔好讲见习近平、李克强，中央任何领导人嚟，巡视组嘅人嚟，我哋亦都见唔到。对于习近平到底知唔知道陕西省有几多嘅冤民，陶兰梅认为习近平完全知道。佢话佢哋应该知道北京皇城跟下上访人员咁多，成千上万日日喺嗰度排队，能够唔知道咩？而且而家通讯咁发达，又唔似古代通讯唔发达，我哋睇唔到嘅嘢，佢哋都能够睇到，截访、入黑监狱等等，佢哋都应该知道。张小娟认为，习近平到陕西嚟主要系为咗扶贫。陕西本身工资低，大家生活普遍唔系好好，佢选择陕西扶贫亦都冇乜嘢错。但系佢嘅扶贫访问嘅人唔啱，冇将嗰一啲确实困难嘅人纳入佢了解调查嘅对象里边。陕西省五百多名嘅上访民众日前联名致信习近平，信中话：你回乡考察秦岭，是因为激嬲咗你嘅龙威，破坏咗你嘅龙脉，影响咗你龙位嘅千年万代。你考虑复工复产，是为咗经济需要，因为一旦经济崩溃，可能对你嘅执政持久性有好大影响。联名信话：陕西官场司法腐败，冤民苦不堪言，你至今毫不知情咩？回家乡视察，既唔去了解真实民情，亦都唔愿意解决民生问题，只系引嚟地方政府同警察对我哋变本加厉，鸡犬不宁。你以后仲不如唔好再回家乡啦。美国之音嘅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咁从亚洲到非洲，从伦敦到柏林。每当中国被抨击未能够迅速采取措施铲除新冠病毒疫情传播的时候，中国外交官就以好战的反击掀起了外交风暴。近日美联社有篇分析报道指，中国外交官在捍卫疫情的应对上展示出战狼的特性。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美联社说，这些中国的外交官属于新一代的战狼外交官。战狼一词来自一部中国电影，讲述中国特种兵在非洲和东南亚赤手打死美国坏人的故事。美联社称，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外交官过去几年一直采取的强硬态度不断升温。习近平被认为抛弃了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主张。习近平政府敦促其外交官要奉行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亦即号召中国重新确立他作为全球大国的历史地位。中国官方传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发表社论称，中国任人欺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中国驻瑞典大使桂松友今年初曾经指责瑞典传媒和记者 成日坐喺办公室，凭空想象恶意批评中国党同埋政府。贵松友仲将瑞典记者比喻为48公斤级嘅羽量级选手，执意要同中国呢一个86公斤级嘅重量级选手打擂台。中国驻瑞典大使馆3月19日喺佢嘅官方网站上发表声明称，瑞典自由世界自负嘅一啲人喺传媒上企图借新冠肺炎疫情将疫情政治化，对中国污名化，将病毒标签化，实在令人不齿，必须坚决反对。其结果只能系搬起石头去砸自己只脚。美联社引述北京国际问题专家嘅话讲，北京认为批评者唔单止攻击其行为，而且仲攻击其领导权同埋执政权。中国人大国际关系教授时恩云话：，如果任何人试图喺呢个问题上攻击中国，中国都会反击。中国领导人可能会认为，如果中国唔反击，会更加伤害中国。此外，在中国当局封锁推特和面书的同时，中国外交官却越来越多地利用推特和面书这些社交媒体平台来为中国政府发声。较早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称，可能是美军去年10月将疫情带到武汉。美国纽约市福特汉姆法学院中国政治问题专家明克胜教授说，习近平已经很明显地表示喜欢战狼外交官。他说，这些新型的外交官预测未来在海外使用夸张的语言，以此作为一种工具来吸引国内的民族主义受众，不单止在共产党的精英阶层，而且在整个社会，而不考虑在海外对中国形象所造成的影响。不过在海外，中国外交官战狼般的好斗言辞并不被善待的。在中国驻法大使馆发表一个显然反击西方批评的声明之后，法国外交部长召见了中国驻法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声明指责法国养老院的工作人员遗弃并且让那里的老人饿死和病死。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表病毒可能是美国军人带到武汉的推文之后，美国国务院就召见了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确北京暗示可能是美国军人将新冠病毒带到中国的言论。中国驻尼日利亚、加纳和乌干达大使亦因为广州发生针对非洲人的骚扰和歧视事件受到抨击。法国总统马克龙质疑中国在抗击新冠病毒疫情时做出反应，称很显然发生一些我们并不了解的事。英国外相拉布46号称，英国和中国的关系在这次危机过后，我们不能够再好像以往一样了。中国驻柏林大使馆4月16日发表声明，指责德国图片报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特别是妄称中国应该对此负责的报道是拙劣的报道。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在其官方推文中说，言论自由是有限度的，以此来回应西班牙一个极右政治家上传的一个视频，称西班牙抗体抗击该死的中国病毒。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北京展开协调行动，在海外塑造中国形象。中国从俄罗斯抄作业，动员数以千计的机械人在推特上发布共产党路线和主张。中国还向官方广播传媒投入巨资，加大阿拉伯语、西班牙语等几十种语言对外宣传力度。中国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恩对美联社话：，过去中国嘅外交远离人民，但系而家中国外交官认识到，展示佢哋强硬一面系安全嘅，至少强硬唔会错。北京外交官认为，呢次疫情系喺批评西方世界嘅国家中确立佢嘅领导地位机会。好多国家领导人赞扬中国派医疗队运输捐赠嘅医疗物资。塞尔维亚总统更加亲自迎接运抵医疗物资的飞机，亲吻中国国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经在去年发表一篇题为《占据道义制高点，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文章中表示，我们前所未有地走入世界舞台中央，但手中尚不完全掌握麦克风，因此要奋力提升话语权。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北京工作的三名公益志愿者没几久之前失踪之后，目前得到证实其中两个人被当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另外一个人至今仍然没有任何消息。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有关这三个人的消息由推特账号南方大傻瓜和面书南方傻瓜关注组首先爆出。 呢三名志愿者是蔡伟、陈梅和蔡伟的女朋友小唐。他们4月19号同时和外界失去联系。他们的家人、朋友和工作单位在他们失联之后几经打听直至报警，后来得知失联当日他们被北京公安局朝阳区分局带走，涉嫌寻衅滋事。蔡伟和陈梅是端点星网站的志愿者，他们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时，该网站为大量被当局删除的疫情相关文章的备份发布疫情动态，保存了疫情记忆。目前尚不确定北京警方将他们三个人带走是否与此有关。公开资料显示，端点星是一个保留被删除文章的项目。4月23号和24号，蔡伟和小唐的家人陆续收到了朝阳分局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两个人通知书内容所示，蔡伟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为由执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女友小唐则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包庇罪为由同样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而陈梅的哥哥陈顺一在推特发文说，截至4月26号下午18时，陈梅家人仍未收到任何书面通知。三位年轻公益人士被北京公安带走的消息引发网友关注，其中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在推特发文说，认识蔡伟和小唐分别是清华社会学系和北大社会学系毕业生，三位年轻人寻什么人啊，知什么事，拿出法律证据。蔡伟和陈梅曾经是非政府的立人大学的成员，他的前身是民间教育公益组织立人乡村图书馆，立人图书馆的创办人之一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的李英强通过推特为他们发出呼吁说，蔡伟和陈梅都是我的学生，非常踏实的90后青年，请朋友们关注。蔡伟，湖北人，1993年出生，原在北京某互联网公司工作，2015年本科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2018年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大学期间，蔡伟参与过大学生通识教育夏令营，亦都在一些青少年教育活动中做义工。陈梅，陕西人，1993年出生，2016年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被带走前在北京某公益机构工作，大学期间他就热心公益，曾为大学生公益活动筹集书籍、组织公益讲座等等。小唐，安徽人，1990年出生，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美国之音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和欧洲邻国比较，土耳其的新冠病毒疫情来得较迟，但是病毒的威胁已经成为现实，而且正在对当地生活造成越来越大的冲击。土耳其人同时担心这种局面恐怕会持续下去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琼斯在伊斯坦布尔的报道。
土耳其人习惯了处变不惊，总是很快适应变化，戏剧性的改变很快就成为新的常态，生活依然继续。他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了几十年，亦都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对于20岁以上到65岁以下的人，并没有强制性的宵禁，但是除了已经成为美差的出门购物以及短暂的散步之外，户外生活基本上已经终结了。土耳其的食品提供商精通网络，为他们转向新的现实提供了便利。不过在超市因为是边远的有机农场业主，将大众在网上订购的食物打包，通过土耳其无所不在的快送服务送出送达。网购物品几日之内可以送到，最迟一个星期。这和他在欧洲各地朋友的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说他们在网上订购的任何物品如果两个星期就能够送到，那些算是好的了。在土耳其通过快递送食物的并不是新的事物，他在土耳其的妻子的父母和很多人一样，经常从他们在黑海的屋企里面送来当地的特产。而他12岁的儿子米尔是他们中间最快速适应宅家的生活的， 網上售貨從上午10點開始，下午4點結束。對佢嚟講，喺屋企上堂意味住唔使一早就起身趕校車，佢可以更加鬆容咁樣喺9點起身。呢啲成咗新嘅常態，佢必須承認呢啲對全家人嚟講都係值得歡迎嘅好事。米爾又話：著睡衣上堂更加開心，不過學校如今要求所有嘅學生至少每個星期穿一次校服。點解呢？點解呢？米爾質問話，而佢所能回答嘅就係、是、現實就係咁啦。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系听过以上嘅报道，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边嘅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视话。
安德鲁·杰克逊喺1829年至1837年期间连任咗两届美国总统。他的第一个任期主要围绕和副总统卡尔霍恩的政治斗争。卡尔霍恩想继承杰克逊的总统大位，但是杰克逊认为国务卿马丁·范布伦才是更理想的总统人选。范布伦本人亦想做总统，他帮助杰克逊妥善处理了一宗严重的政治纠纷，并因此赢得杰克逊的支持。杰克逊的第一届内阁里面矛盾重重，副总统卡尔霍恩想将战争部长约翰伊顿赶走，但是伊顿不肯辞职，杰克逊总统亦不愿意解除他的职务。范布伦因此设计了一个计谋。有一天的朝头早，杰克逊讲到内阁矛盾的时候，范布伦说，只有一件事能够为你带来平静，就是我的辞职。杰克逊回答话：绝对不可以。范布伦解释话：如果他辞职，杰克逊面对的一系列政治难题就会迎刃而解。杰克逊不想失去范布伦，但是第二日他仲系对范布伦话：他不会阻止任何去意已定的人。杰克逊想就范布伦辞职的事同其他人商量，范布伦表示同意。他还特别强调，最好战争部长伊顿亦在场。大家经过讨论，同意接受范布伦的辞职，随后一起去范布伦的屋企吃饭。在前往范布伦家的途中，伊顿忽然说，各位绅士，这一切都是错的，应该辞职的是我。范布伦叫伊顿一定要考虑清楚。伊顿回答说，我已经想得很清楚。杰克逊同样接受了伊顿的辞请，但是他不愿意失去两个好朋友的扶持，因此任命范布伦为美国驻英大使，并且向伊顿表示他会帮助他重新进入参议院。杰克逊随即解散内阁，重新组建了一个忠于自己而不是副总统卡尔霍恩的新内阁。即使是这样，杰克逊还是要处理否定原则的难题。以副总统卡尔霍恩为首的南卡罗来纳州的政客坚持说，各州有权否定联邦法律。杰克逊叫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国会议员转告他们那里的否定主义者。杰克逊说，告诉他们，他们可以畅所欲言，随便发表决议，提出威胁，但是如果他们那里因为反对联邦法律而流一滴血，我就要在第一棵我看到的树上吊死我捉到的第一个人。杰克逊是不是真的会将这个人吊死呢？有人回答说，如果杰克逊已经讲到绞刑，那就可以开始去找绳了。当时支持否定原则的人在南卡罗来纳州议会里面占多数，他们召集了一次特别大会，议会代表在5日之内就通过一项否定宣言。他们宣称1828年和1832年有关进口税的联邦法律违宪，因此被取消。他们宣布南卡罗来纳州的居民不需要缴纳进口税，如果联邦政府试图动用武力强制执行的话，南卡罗来纳州就会退出联邦，成立自己的独立政府。杰克逊总统毫不示弱，他宣布 美国政府是根据宪法组成，这个政府不是享有主权的各州的结盟，因此南卡罗来纳州无权废除联邦法律，亦无权退出联邦，武力退出属于叛国行为。杰克逊说，美国的法律必须执行，这个是宪法赋予我的职责，我别无选择。杰克逊要求国会授予他调遣陆军和海军执行联邦法律的权力，国会批准他的请求。杰克逊随即派遣八艘战舰前往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并派兵进驻南卡罗来纳州里面的联邦军事基地。武力准备的同时，杰克逊亦给南方和平解决纠纷的希望。他在向国会发表的年度讲话中提出，进口税会伤害南方棉花的出口，因此政府可能会降低进口税，而且国债没几耐就会全部还清。国会通过了一项妥协法案，定于1842年终止进口税。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议员接受了这项妥协，并投票决定取消他们先前通过的否定法案。但是他们并没有彻底放弃否定原则的理念，这种看法继续对美国的国家团结构成威胁。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61年开始的美国南北战争。杰克逊总统和南方的否定主义者做斗争的同时，另外一场斗争亦拉开了战幕。杰克逊这次的对手是美国银行。美国国会1816年拨款成立了美国银行，特许经营20年。美国银行由私人经营，但是有权动用国库的钱发行贷款，为此美国银行每年向政府缴纳150万美元。联邦政府的投资令美国银行实力雄厚，美国银行发行的票据好像金一样那么值钱，美国银行的业务规模已经接近一个完整的国家货币体系，美国银行在各地开办分行，由于掌握了贷款与否的大权，美国银行可以控制几乎所有地区的经济。杰克逊任职期间，美国银行的行长是尼克拉斯·彼得尔。彼得尔是个奇才，13岁从宾夕凡尼亚大学毕业，18岁就被任命美国驻巴黎大使的秘书。彼得尔清楚地知道自己作为美国银行行长的权力，在他看来，联邦政府无权干涉银行业务。但是杰克逊总统不是这样看，他对美国银行的态度亦不友善，美国西部大多数人都不信任美国银行，不信任美国银行的纸票据，他们还是希望用金币和银币进行交易。杰克逊每年向国会发表讲话，都会批评美国银行。他说美国银行对人的自由构成威胁，他还说美国银行可以通过向政客的贷款建立或者摧毁政党。杰克逊反对延长美国银行的特许经营权，并建议在财政部下面成立一家新银行。杰克逊总统敦促国会在美国银行特许经营权结束前提早考虑这家银行的前途，如果特许经营权宣告结束，美国银行就要在几年的时间内按部就班停止各项业务，以免引发严重的经济问题。杰克逊的很多军师都认为，在1832年总统大选前，杰克逊最好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多讲说话，他们担心杰克逊会失去那些支持美国银行的人的选票。杰克逊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同意不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但是前提条件是美国银行行长彼得尔不在大选前提出延长特许经营权的要求。彼得尔起初表示同意，但是后来又改变主意，他在1832年1月向国会提出了新特许证书的申请，这个要求成为大选期间的一个热点政治议题。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的，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